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我想受到儒家，特别是孔子的那种人生观影响非常的深远。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想我们中国人不管你有没有读过这句话，不过我们的人生观基本上都是先抓住现在，抓住今天，将来的事还远着呢，所以我们都是未知生焉知死。结过婚的你就懂，老婆都没搞定，管他什么将来永生的事情。所以未知生焉知死，死的事情还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年轻的人是这么想的，因为觉得还年轻呢，然后很多事情要赶快去争取，去抓着，抓钱抓地位抓什么，没有时间去想死了以后的事情。即使年纪到了一个年纪了，也还是觉得哎呀很多事情要忙着了，自己事情忙完了就忙孩子，孩子完了忙孙子。其实我们是在逃避，就是因为我们不敢面临死亡的问题，我们不想去想。所以在中国人当中，死是一个忌讳，你不能跟任何人谈死的事情。年长的人他天天可能眼睛一闭就想到死，你也不能讲。西方人比较特别，可能他们天真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子呢？西方的老人家你十个去问，九个会跟你回答说，如果人家你问他说你今天晚上死了你回到哪儿了，西方人十个有九个笑眯眯的说当然上天堂了。你还得把他拉回现实说你怎么知道你能上天堂呢？你上不去哦，否则他一定相信我这个人也不坏，天堂是确定的，所以他们不怕讲死。当然这有点天真，可是我们中国人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观，对我们影响很大很深远。所以跟中国人谈到信仰的事情，谈到永恒的事情呢，对他们来讲太虚无缥缈。他要看得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东西，那就是钱房地产，死了以后的事情不太愿意想。甚至在基督徒当中都有这种态度这种想法，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会说庄牧师啊，信耶稣当然很好，可是说实在的，去不去天堂我不在乎，能把今天事情搞定就行了，信了耶稣今天生活搞定了那就信了，值了，大陆叫值了，值得了，值了，去不去天堂哎呦哪想那么远呢。这种人受孔子的影响比受耶稣影响还多呢。所以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未知死你如何活呀？那难道基督徒就天天就想着死想去死？当然你知道你结婚你就知道，结过婚的人特别是那个做老婆的常常嘴巴就嚷嚷的啊，不要活了不要活了，去死了算了，反正老公也不解风情，儿子又不听话，去死了去死了，讲完了就不死了。男人的不一样，就是嘴巴不念都憋在心里，憋到最后有一天憋不住了就真的就去死了，都没说的。所以男人跟女人只是一个说一个不说而已。其实今天这段圣经，如果你刚刚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仔细来讲一讲，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怎么去面对死亡以及死亡以后的事情。这件事情搞清楚了，你就知道怎么活，怎么活得有意义，活得积极。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的话呢，你只是像鸵鸟政策一样当作没看见，不去想，反正等到最后一口气没了就没了。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的一个心理。所以中国人固然受儒家的影响很深，未知生焉知死，然后呢儒家当然很多很实用的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很多人都自认为我是接受这种孔孟的这种思想来过我每天的生活。可是很有趣的是，所有的学者的研究，包括儒家自己的研究，一个人到了晚年，一个人碰到怀才不遇的时候，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个个不是去求佛 就是到老庄的道家里面去了，没有一个人留在儒家的，因为儒家好像在人生中留下一个空白，那就是如果要死了，死了以后呢，那既然未知生焉知死，那现在生也差不多没什么可生了，才结束了，然后呢儒家就不讲了，因为孔子是不讲这个的，可不讲这个活生生的在眼前，是我过不多久就要死了，那后面是什么不知道，于是呢看看佛教怎么说，或者老子庄子怎么说。所以因此儒家到最后不是人生的晚年，就是在不顺利的时候，一定走到佛教去了，或者道家里面去找到一个归宿。因为儒家是不谈的，是避而不谈，避而不谈并不是代表那件事情不存在，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在我们心中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阴影。基督教的人生观很特别，基督教是认为生命灵魂是不死的，所以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所以因此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有各式各样的困难患难或者各样的事情挣扎，你怎么面对这个，怎么能够看见事情，那就你怎么看最后的结果，从最后再拉到前面来。所以今天整段的圣经待会我们会看哈，先知以赛亚就是好像那个你知道最近李安得了那个奖，那个电影的，所以你要看圣经，你要会看电影，你不会看电影哈，你不会看圣经的，因为圣经都是用超时空的哈，就是你看这个圣经，尤其以赛亚书，公元前700年，离今天2700年前，那时候没有电影，可他比现代的电影大师还会拍电影，他就是把镜头从将来到今天，今天到将来，这样来回交错的。他让你看到一个远景，然后马到现实，拉到现实，现实的生活有苦难，有挣扎，有痛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再把镜头拉过去，你看看后面结果是怎么样，再来看看今天，看看会。所以不要让你永远只看到遥远的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真的是好像基督教信仰就像一个迷幻药一样，只看见将来有天堂，然后眼前的事情都不管了，不是的。但也不是眼睛注目的只看见今天此时此刻而不知道有将来，如果你只看到今天眼前此时此刻的话呢，有时候你一看前面毫无希望，你的心情就沉到谷底。所以他必须从眼前拉到未来，但从未来再拉回到现实，所以在这样来回之间让你有一个英文叫做 perspective，对人生有一个准确的看法，使得你今天过你今天的日子的时候，特别在挫折患难不顺利的情况下，你知道怎么去面对它。你必须 put into perspective， 因为这样讲，放在一个正确的透视和角度之下，什么事情就变成有意义了。否则的话呢，你在一片糊涂当中过日子，然后好像走走走走到人生一个尽头，就忽然间发现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你怎么走过来了不知道，好像跟着很多人走的，或者自己低着头走，就跟那个羊一样，从来我没有看过一只高瞻远瞩的羊，所有的羊都是近视眼的，只知道眼前的草，就跟着草走走走走，就走到悬崖边了，他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他只知道低着头吃前面一根草，这根草吃完再吃前面一根草，吃到最后没草了，到哪儿了，怎么到这儿来了。基督徒的人生观，神要让我们看见有未来有今天，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对于死亡的事情不是贪生怕死，不是醉生梦死，而是我们珍惜现有的神给我的一生，因为今天我活着一口气，还有一口气在，我还有今天的生命，我有一个机会，我有责任，我珍惜这个生命。但是我们并不怕死，也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有审判，而且在死后不但审判，对基督徒来说还有复活，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愿意不顾生命为主而活，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就是 put into perspective。 否则在贪生怕死的情况下，你会做出一些事后永远让你一生后悔的事情， 你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你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一直在懊悔中度完你的一生。因为什么？你的那一刹那，你贪生怕死。那基督徒因为有这样一个透视，所以呢，我们知道，就算是我死了，我也知道将来有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以赛亚书26:7-21，它前面1-6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一首赞美诗，是知道将来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好像一个新的天上的圣城，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永久的依靠。但那个是将来，因为当那日，26:1，当那日而是将来。7开始就拉回现在，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当中不是花香长漫的，是有很多啊痛苦，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可知的因素在你眼前。所以他把镜头从将来的那一日拉到今天，可在整段从7-21当中，他又反复好几次，有时候又拉到将来，因为待会会提到19，死人要复活，那是将来。那从将来又拉回到今天，到了20，他就提到说有灾难，所以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现在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暂且忍耐片时。所以他整个以赛亚书不是这一段，整个以赛亚书或者说整个圣经，特别是先知书，他既然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一再提醒我们当那日。可是从当那日就拉回今天，从今天再回到当那日，在今天当那日，就在这个来回的交错中，希望我们对人生能够有一个准确的 perspective， 一个准确的透视，使得我今天该怎么活，该怎么做，能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引。所以呢，也能够让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学习很多东西。好像7一开头他就提到了义人要学习什么，我们在学习公义。9，我们在学习公义，神是公义的，我怎么学习公义的道呢？就在整个人生中，包括患难痛苦，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7-15，其实它好像有点像箴言里面用一个对比，义人如何如何，罪恶人如何如何，用这个对比 contrast 啊，义人是这样子的，恶人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像义人一样而活，但不要像恶人那样啊，用一个善恶的对比来形容。同样在患难中，义人跟恶人是有什么不同？那7-9是提到义人，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就是说神是正直的，那义人的道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个正直的路，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当然我们义人的路是正直的，并不代表是一个轻省的，并不代表是一帆风顺的路。是正直的路，就是说他没有拐弯抹角，他没有隐藏的东西。你知道你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路边会有个标志，他说这条路是一个你看不见那个终点的哈，所以你开车要小心一点。它一弯，你从这里看过去，你不知道这弯到哪里去了，所以小心一点，减速，叫你减速的意思。那有的路是这样，虽然有上坡下坡，可是你一眼看去一条路，所以路是直的，虽然有上坡下坡，你知道这条路通到哪里。可是有的路不一样的，一弯你不知道那个弯的后面是哪里。如果你傻傻的加速开，弯就弯，弯过去，一弯过去发现那边路死了，或者一条大树挡在那，一转过去，砰了一头就撞上去了。所以碰到那种弯的路，而尾巴到底是什么不知道的，你最好慢一点开，因为往往你一转过去就发现让你惊讶的事情就在眼前，所以要你减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这样，趁着年轻冲啊冲啊冲啊，冲到最后一转个弯就冲到悬崖边了，就掉下去了。所以有些人就是盲目的冲， 但是义人的路是正直的，他要修平我们的路。我再一次说，并不代表义人路是正直的，并不代表是一个平坦的没有任何的挫折困难的路，往往是艰难的。而且耶稣说的那条是一条窄路，窄路不容易走的路，但是是正直的路。所以正直的路可以是窄路。然后呢，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我们在你行审判，审判这个字呢，可以指神公义的审判，也可以指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神的教训，在这个路上等候你。等候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而且这个字往往是一语双关，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法。有的等候是翻译成盼望，盼望。那么我们曾经讲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后我们会再讲到以赛亚书40章最有名的一段圣经。但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给中文新译本是翻译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哎，新译本怎么翻译成仰望呢？可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等候呢？其实那个字同一个字，既是等候也是仰望或者盼望，同个字。根据上下文决定应该翻译成等候好呢，或者翻译成盼望。这里的等候就是那个字。事实上旧约圣经中每次提到这个字，这个等候这个字的时候，看你是怎么样等。很多人的等候是一种茫然的，没有目标的，也不知道什么结果的等候，就是你就等吧，反正还没来嘛。我就常常在机场等飞机，就是那种的等候，就是没有目标没有结果的等候。比如说有一天我等飞机，他说延误1小时，我就等吧，1小时，等到快到1小时，他说要延2小时，等2小时，最后说取消了，然后就取消了，没了。哦，所以那天我折腾了半天，到那地方的时候已经晚上2点了，你看没那班飞机没有了，那换下一班啊，本来是从这里飞哪里的，他说那班没了，没了以后这班直飞的没有，要换一个，就折腾了，就转了一圈再转回来，就转到那儿的时候半夜2点了。那本来到那边的话，大概下午5点钟就到了。结果变成半夜2点到，那你在等的时候，你知道会等什么？所以那种等候是毫无盼望的等候。我说的是在美国，在中国那更有的等了，你就不知道等到哪里去了。你可以等，他说给你说1小时以后，以后2小时以后，以后就没了。那如果一开始就说没了呢，心里有个底，就没了，那怎么办？他先给你期望说1小时，啊2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人间的经验，常常那个等候是一种等候一个不可知的结局。但圣经中每次说神啊我等候你的时候，不是这种等候，那种是带着一种期望，对于神有一个信心。因为他下面说什么？因为我们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就是冲着你的名，你名为耶和华，你是耶和华我的神，你这个名字就代表的你是信实的。所以我等候，我知道你做任何事情不会让你自己的名受羞辱的，你是信实的，你就不会让我失望，懂吧？可是中国的美国任何航空公司那个名算什么呀？他飞机没了就没了，你骂死了也是这样，他的名不是可靠的吗？你信什么信呢？所以你只有等着了，等候不可知的命运，飞机没了。当然我在国外也有碰过这种情形，等了半天就没了，没了以后呢，还好他让我在那边过个夜，住一个高级旅馆。可是住高级旅馆也睡不安稳啊，半夜跑去睡，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钟飞机，那5点钟就起床了，说还没睡下去就起床了。所以那如果你没闹钟怎么办？他是说叫你5点钟起床要走，他可没闹钟也不叫房的，你不起来那你又耽搁了，又没了。所以你想睡又你随身没带睡闹钟，你怎么办啊？睡5点钟就是生怕自己睡着了，灯要开着，每天睡一下睡了30分钟， 还没倒在这里，然后又把水果头，哎呦，这叫做折腾。因为那个航空公司的名是不可靠的嘛，如果有个航空公司它名字可靠到一个地步，我跟你说了什么就一定会做到，冲着这个名字你就安心。可是天下没有一个公司是那么可靠的，但是这一个先知却说，我们等候的，我们切慕的是你的名，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是我夜间心中所羡慕的。你知道这个夜间啊，是真的指晚上，但也常常是指人生的夜晚。人生的夜晚就是在逆境的时候、黑暗的时候、毫无光芒的时候，我的心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所以即使在黑夜，即使在患难，即使在毫无盼望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学功课，学习神的公义。而神的名是可靠的名，所以我可以等候你。就这个等候等于仰望，等于盼望，而不是一种茫然的等候，一个在不可知的命运之下。好像我们常常在等候的时候，就是在等候一个不知道什么结果。你知道有时候参加比赛，最后要宣布谁得奖了，然后你就等候等候。那种等候呢，你可以很高兴，但也可能完全的失落。不知道圣经中的等候不是那种，它是对于要宣布那个结局的那一个对象，就是神，有全然的信心。所以他那个等候是带着一种期望的。因为你的名，你的名是可纪念的名，所以我可以等候你，我可以耐心的等候你，我可以满怀着信心，满怀着期望等候光明的结果。这是我们的等候。所以因此等候跟盼望为什么是一体的两面，就这个原因。所以因此以后我们提到以赛亚书40章，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我们是既等候又仰望。因为老鹰飞的时候，它是靠风飞起来的，老鹰通常不扇翅膀的，乘风而起，所以风一来一出来就起飞了，所以它要等候起风。可它也是仰望风啊，所以风越大越好，它就在上面翅膀张开，趁着这个风在空中翱翔。可怜的小麻雀呢，就得扇风，自己制造一个风，否则就掉下来了。所以那是苦命的小麻雀。可是老鹰趁风而起，所以它等候；依靠风而行，所以是仰望。所以那个字用得太好。那所有每一次你看到旧约圣经中等候这个字的时候，你都要记得等候的另一面就是仰望。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也可以翻译成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仰望你，在你公义的审判中，在你烈怒在发出来的时候，行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不是准备好像等待不可知的命运，哪一天我们也死了，我也被杀了，不是，我们在等候你的救恩领导。可从第十节开始呢，话头一转呢，就转到另一面，那就是义人的对立面，就是恶人。恶人是如何呢？第十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你知道这三个其实是平行句哈，第一第二个是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你用恩惠待恶人的时候，这个恶人呢领受了恩惠却不学习公义。第二个，在正直的地上，或者翻成公义的地上，当一个社会是公义的社会的时候，恶人不会在公义的社会中学习公义，相反的，他仍然行事不义。本来这个社会是公义的话，他应该这是公义，我应该这样子照这个规矩来行，不，他仍然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就是耶和华有威严的管教，他不在乎，他也没看。第三个是什么？你的手高举， 这个高举哈，我查了一下圣经，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这个高举是指祝福，因为祭司在献祭完的时候，他们是手高举来宣告神的祝福的。我们在教会中也常常是最后的祝福的时候手高举啊，所以高举是指祝福。不过我看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手一高举的时候，八成要打人了，你知道吧？所以对孩子如果不服管教的时候，在那边乱闹的时候，可能做爸爸如果是有威严的话，不过现在我们大部分家庭的爸爸都没威严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如果爸爸手一举起来，眼睛一瞪，你皮被我绷紧了，等小孩子再怎么闹，一看爸爸手一举起来，哦，别逃，那种感觉。神的手高举的时候，你也可以指公义的管教来了啊。所以不管这个高举是指神的祝福或者神的管教，反正神高举，他说什么，恶人不看，看都不看你一眼。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孩子在乱闹，爸爸手举起来了，好准备在发脾气了，孩子看都不看你一眼，表示你在家里啊没有威严，孩子已经看透你了，你不姓庄是装的，你不会真打的，他不怕你。那如果说家里管教好的，我就说家庭管教好不好的人就看他怎么管。一种最差劲的就是你手举起来了，他仍然不怕你，你板子拿出来了，不怕你，他知道你下不了手。所以呢，甚至你动手了他也不怕你，因为他知道你不会下重手的。我就看过那种妈妈管教孩子，哎呦，这怎么叫管教呢？他把孩子抓过来说，你不乖，打手心，他把手拿过来，打手心是这样，轻轻地摸他一下，打手心，打手心，那孩子很好玩啊，很好玩啊，这算怎么打呀？所以你就动手了他也不怕你。那有些爸爸妈妈呢，稍微高明一点的，是用声音。我们从小在眷村长大，就是这样，一大早上的时候啊，鸡飞狗跳，为什么？有人在叫嘛，叫孩子起床嘛，上学啦。他不起床，然后就妈妈，哎，起床了，起床了，快迟到了，还不起床。最后你就听到像杀猪一样，起床啦！一叫，全村的鸡都叫起来了，狗嗡嗡叫，然后那孩子才起床。他知道要叫到这个声音，你再不动手，挨揍了。但是声音没高到这个频率之前，没事儿。所以妈妈，你尽管叫，或者到哪里去玩了哈？妈妈说吃饭喽，回家喽。你还不知道孩子到哪去了吗？他就全村叫的，然后要叫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再不回来啊，有皮肉之苦了。孩子就突然从某一家里面就钻头钻出来了，但在这个声音没有高到这个高度以前，他继续玩，没关系，还可以玩五分钟。妈就叫你了，没关系，这个声音还可以。对，用声音控制。更高明的是真的会管教的，那些那个妈妈眼睛在瞄他一眼，孩子马上就知道，哦哦，不得了，要命，赶快，眼睛瞄一眼就是说，看我等一下怎么收拾你，啊，然后眼睛一瞄，然后若无其事，别人还不知道呢，但孩子们就眼睛直直看着，妈妈那个眼神一过来就知道，这下糟了，赶快赶快，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哪一种，是用眼神的呢？是用声音的呢，还是连动手都不行的呢？可这种恶人就是你什么样都铁打不动的，手举起来了，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这就是恶人。是恶人跟义人，他就是说他就是不学习公义嘛。那譬如说在正直的地上行事不义，就是说一个社会一个地方是公义正直的，可是就有恶人就占他的便宜啊。我看在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啊，很多西方国家都有蛮好的福利制度，可是我看很多人都是滥用这福利制度，就说你明明没穷到那个地步啊，哎，反正不拿白不拿，这每个人都钻漏洞。所以在公义的社会，恶人仍然不行公义的啊。所以恶人是什么？当神用恩惠待恶人，他不学会的。然后在公益的地方让他看到公益，他应该学会吧，也不学会。等到他手拿起来了，不管是要管教要责罚或者祝福，他仍然看都不看。他什么时候才开始学呢？要第十一节的下半， 却要当你为你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也就是圣民发热心的时候，也是为神的国度伸冤，为神的百姓伸冤的时候，就开始审判恶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报愧，而且有火来烧灭你的敌人，要到那个时候才有。那用今天的话来讲，简单的说，恶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给你恩惠你不学，给你公益的社会你也不学，给你祝福你也不要，好，敬酒不吃，对不对？那吃罚酒吗？等他罚下去了才开始报愧蒙羞，哎呦哎呦哎呀，真的对不起你，可是已经是苦难临头了。恶人跟义人的不同，义人即便在受患难的时候仍然学习公义，恶人呢即便是好的给他恩惠，他仍然不学习公义，他闭眼不看。然后十二节十三节又提到这个义人，他说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派定我们得平安，或者说你所赐给我们那一份，诗篇里面有这样说，你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神给我的那一份是好的一份，你把 shalom 这个平安 shalom 希伯来语的 shalom 平安当成一个赏赐，一个礼物赏赐给你的百姓，就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也就是说，神的百姓知道自己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只能靠神来做，所以他知道所有成就的事情都是神的恩惠，而且即便在患难中你给我们的仍然是平安。患难不见得不是平安，我们的中国人的平安观念就是平安无事啊，没事儿就平安了，但是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对信徒来说，往往有的时候在患难中仍然有一种夺不去的平安，因为你知道神掌管天地，所以一个风浪来的时候，你可以在风浪中知道神掌管这一切，所以我知道你给我那一份是平安，所以即便在风浪中我仍然有平安。所以平安与环境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的。十二节说，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所以第二次提到你的名，第八节已经说过了，我们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到了第十三节再一次提到，我们专心依靠的是你的名。为什么提到你的名呢？就是我再一次说，在整个旧约圣经中的概念，一个名代表他的本质，神的名代表神是谁，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是他的名。所以我在患难中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的时候，即使有别的主在管辖我，别的主就是指地上的君王，在犹太人来说，他们经历过后来是巴比伦王的统治，有波斯王的统治，在那个时代以赛亚时代是亚述王，一个又一个这些主然后来管辖他们，但他说我纪念的是什么，我们所仰望的专门依靠的就是你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些主曾经管辖我们，但是我们依靠的不是他们，是你，我们敬畏的是你，不是他们，用这样的相方式来做对比。而这些曾经要管辖他们的主呢，十四节他说，这些曾经管辖我们的主，他们死了不能再活，去世了不能再起了， no more， 再也没有了，而且呢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名号完全消灭。所以又是一个名，但是耶和华的名跟曾经管制我们神的名，这个名就全然消灭了。曾经他们是那样的势力庞大，好像无所不在的样子，可是他们毁灭了，他们名就全然消灭，因为这个名没有带出任何的能力，但耶和华神的名才是真正的永恒。我讲我们活在20、21世纪的时候，如果你稍微注意到我们周围发生很多东西，你就发现很多公司的名哈，就是这样。以前飞机，那时候我大概刚出生吧，你要讲飞机，美国最大的 Pan America 泛美航空公司，现在到哪儿了？ 没了。很多公司非常有名的，觉得那个公司是大到不会倒的，就倒了，倒到什么都没有了。太多这种公司了，有一个公司还在，不过我看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们去 copy 一个东西，都说哎去 Xerox 一下 ，Xerox 就是 copy machine 的代号。可是现在的 copy machine 什么都有，就是 Xerox 很少，快没了。以前照相的是什么派立德对不对 ？Para， 那是在 Boston 的，我们也有弟兄承担类的工作了，快没了，好像已经没了。Kodak， 你洗底片的时候 Kodak。柯达相机、柯达相纸、柯达快没了，所以有一些名号，这是经济上的哈，政治上的也是一样，历代多么有名的君王国家没了，但是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曾经那些主要管辖我们的时候，在那个时代，你会觉得它像山一样的大，好像永远会存在的。事实上，神毁灭他们了，他们死了不能再活，去世了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没了。所以因此，我们的主耶和华跟地上的主用个对比，一人二人，我们的主耶和华跟地上这些主的对比。最后第十五节说什么？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到荣耀，又扩张地的世界。所以那些地上的政治权势好像是势力庞大，可是事实上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全然毁灭，而且死了就再也没有了。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文明古国大国，除了中国没有一个还真正是大国的。巴比伦是没有了，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伊拉克算什么大国呢？对不对？所以古巴比伦的文明曾经是称霸一时的，古埃及的文明也是称霸一时的，可现在埃及也没有什么。古印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古代的文明，可是现在印度也是一样，国家还在，人也都还在，可是它也再也不是世界上，无论从文明，无论从政治经济的力量来说，它不再是大国。只有一点，可能二三十年之后，印度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他们可能一定可以做到的。他们也立志要做到这一点，超过中国。他们号称2025年升到15亿去，别的不赢，就这点可以赢中国。中国这边一太话，就是生怕超过14亿，哇，在这边压压压。印度人就是说，别的是赢不了的，这一点应该可以，就继续升。可是到了印度，如果真的到15亿的话，哇、哦，我看百姓生活会够惨的，已经资源不那么丰富，要生那么多人。所以很多文明的古国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中国大概是唯一还留着的。所以地上的这些东西有时候就过去了，但是耶和华神的名以及神的国度，他说他增添国民而且扩张地界。你从今天的角度你就懂了，这是福音广传。所以他的国民不受种族地域的限制的，他是无限的扩张。但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因为最近我正在改写我以前写了一本宣教历史的书，啊，补充很多新的资料，所以最近也在看很多宣教的这种各种的书，对现在整个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现况也好、问题也好、挑战也好，更多的一些了解。真的是感谢神，神在这些年做的一些事情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福音在世界各地广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仍然有福音的死角，很多地方福音非常非常少。我们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在21世纪福音真正能够进入到每一个地方啊！但是神的国民在增加，他的地的世境在扩张，这也是一个事实。然后16节在这个讲这个的时候，神的国度扩张，人百姓增添的时候，好像又是讲到未来有一天，因为在以赛亚这样讲的时候，亚述国的军队就在耶路撒冷门口，国家都快亡了，国民还能增添，地的世境还能扩张，就他是讲到未来的。可是第16节马上就讲到今天， 耶和华呀，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眼前就是急难，亚述的军队兵临城下，死亡就在眼前，所以以赛亚并没有用障眼法，不是用鸵鸟政策，而是很现实的把现在的状况展现在他们眼前。可是当他提到了将来的时候，使他们面对今天的危难，他们会增添他们的信心，也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所以他说，在眼前的急难中我们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这神的百姓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倾心吐胆祷告你。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倾心吐意哈，那其实每个民族文化他们用不同的器官来代表他的感情。那我们像中国人来讲心爱的人就是心肝宝贝，肝心跟肝。那如果是希伯来人的话呢，我的心我的肾，他们用肾，肾代表情感的，我的肾想念你。那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心啊，我的肝啊，肝肠寸断。那希伯来人呢，就是肾坏掉了，那就是肝肠寸断啊，我的肾毁了。所以那个肾是所有的情感就在那里，你知道，所以啊，我的肾想念你。但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不是照原文了，所以不然你照希伯来文翻出来的话就很怪，你知道，我的心我的肾都在纪念你。所以我们用心肝吐胆也是让胆汁啊流出来了，那其实就是倾心吐意，把整个的情感好像倾倒出来一样。在患难中的时候特别会这样，那种的祷告是倾心吐胆的祷告。正如什么，十七节，妇人怀孕的时候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痛苦。在惨难的时候，那我以前也说过哈，我以前不知道生产多痛哈，所以在美国他们有一些规矩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年轻的哈，还没结婚的，总有一天等到你，等到你结婚了，然后你还太太生孩子，在美国有规定的，丈夫要去陪老婆的。那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是照日本规矩，日本规矩的话呢是男人不能进产房的，除了医生以外。所以那时候师母生产的时候，我只能在外面候诊室里面等着，啊，但日本规矩是这样。可是美国规矩呢，不但可以进，有的医院规定一定要进，但是他们会准备另外一批医务人员，因为常常丈夫会昏倒，太太他们生啊叫的时候，然后丈夫第一个失血，满脸苍白，砰打下去，所以有另外一组医务人员是来伺候这个丈夫，免得他昏倒的时候，那边产科医生正在接生，砰倒了一个。老公倒掉了怎么办？他总不能不接生去救这个，对吧？所以两边来不及，所以每次这样都要另外一组医护人员就盯着这个老公，怕他昏倒了。那我那时候呢，在待产室在外面等，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产痛。那我们说我们那种台湾的那种背景啊，还是比较小儿科的。哎呦，他们那种美国的，真的就是让你去实际去体验一下啊。当然我听说过，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比较早，而且在台湾没有这样。他们现在美国听说有时候为了让你尝一尝这个孕妇的滋味，所以老公呢他在某个时候要有个规矩哈，丈夫有一天给你在肚皮上绑一个25磅的沙袋顶着肚皮，24小时不能拿掉，包括睡觉上班都得顶着，就让你尝一尝怀孕到末期的时候25磅30磅的 baby 在肚子上哈。有时候丈夫不体贴嘛，这种觉得哎呦这怎么了嘛，他你试试看。哎呀，很多丈夫那一天下来以后对太太是分外的体贴，你就懂了。哇，个25磅的撑着那个腰都快断了。哎，那老婆呢，怀胎九个月，你只有一天24小时不能活了，然后那个24小时都是包括睡觉就顶在那儿了，正面顶着，哎呦，压着不好睡，侧面也不行，侧面一顶过去翻不过来了，你知道？25磅嘛，怎么翻身呢？你就知道你老婆怎么样。哎呦，我说美国人这些，但是这个想法真的很有意思啊，很有人道啊。我们台湾的都没有这样。然后在候诊室看师母在那边等着，那时候一个候诊室一排，但为了隐私，还有一个布幔把一个隔开的。可是在一间，你知道，一间里面7、8个产妇。都在阵痛，然后这个大呼小叫，那个大呼小叫，哇，那个场面我是第一次碰到过。 所以虽然我不知道多痛，听他们叫起来我就知道，哇，真的是哎，所以那叫做惨痛，就他是阵痛啊，他是痛一阵子，然后停一阵子，痛一阵子，然后就那个密度越来越密嘛，是吧？所以通常阵痛我不知道，要问师母，我常常会讲错，可能是密集到5分钟啊多少的，就差不多准备生了。那如果15分钟痛一次，那还早的。哎呀，可是痛起来的时候，那一阵子像揪起来的时候。哦，那师母那个人的个性就知道，他痛起来的时候，他不叫的，这样子没声音，但他满脸苍白，那汗浆流下来，这样，我就说，哦，哇，那我抓他手就知道嘛，还痛起来的时候，那个我手都快骨头快要捏断了，你知道吗？他这，我就知道很痛，来了来了，所以他抓着我的手，我就知道什么时候阵痛来了。哇，一下子这样，然后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圣经常常用产妇在惨难跟阵痛来形容苦难，因为苦难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不是砰一次就过去了，不是一阵子来了好像没事了，下一波又来了，又放松了，又来了，这样，而且有时候越来越密集。所以他用惨难。18节说，我们也曾经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如果惨难你生个 baby， 那一切的苦都值得了。可是如果经过阵痛之后生出来没了，比如生出一个死胎，那你会觉得好像那个痛苦都是白白过的。那他用这样形容，我们挣扎，我们痛苦，所以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像风一样。所以他下面第18节最后说，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这个中文的这个格本翻译的可能不叫不够清楚，意思就是说，在怀孕之后疼痛之后，我们生产的像风一样，我们地上没有做出什么拯救的事情，就没有救活一个生命，然后呢世上的居民未曾败落，其实那个败落哈，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掉出来。那你生产的时候什么东西掉出来？就是就一个胎儿嘛，我们叫做呱呱坠地嘛，就生出来了嘛，就生一个活活的 baby。 他说我们呢经过产难，经过怀孕，经过疼痛，生出来是风 nothing， 我们生出来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坠下来，结果白搞。就是说我们人的努力挣扎和一切的一切在患难中好像一无所得，我们没有带来任何的拯救，因为唯一的拯救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因此眼前的苦难，他拉回眼前的苦难的时候，即使是神的百姓，他们倾心吐意，他们很痛苦，他们喊叫，但他们也知道除了神以外他们自己是不能得拯救，他们不能生出什么东西出来。但是镜头又拉回去19节，当那日，他没有写那个字，不过意思是这样。但到将来你要记得，死人要复活，但不是指所有的死人，我们原文是小字，原文做你的死人，所以圣经新译本是这样翻的。但到将来神啊，你的死人是属于神的死人要复活，尸首是我的尸首，我死掉了这个肉体要重新兴起，睡在尘埃的我们要行起歌唱，地要交出死人来。哎，死亡不是结束，死亡跟另外阶段的开始，所以属于神的人要复活，然后尸首要兴起。你就发现跟14节刚好是个对调，14节死了不能再活，19节死人要复活，14节说他们去世了不能再起来了，这边是尸首要起来了，所以一个不能起来，一个可以起来，两个是对比。所以14节所说的是地上的有权有势的曾经做过主的死了不能活了，死了起不来了，但是属于神的人要复活，要兴起，要歌唱，这个对比。那么圣经中旧约里面只有两个地方非常明显的表明了死人肉体要复活的， 一个是这里，一个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世人要复活。这个对基督徒的影响是什么？基督徒的影响就是说，当你知道就算哪一天不管你年纪活得长活得短，你怎么样死的，你死了有一天你要复活，你死了有一天你重新要兴起，同时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盼望。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面对死亡是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我说我最近在因为要收集的材料写一些宣教历史的书，再一次看到有一些我以前看过的材料，还有一些是新的材料。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中国内地会，就是戴德森那个时代一些宣教士，其中有一个宣教士在义和团事件，就是1900年庚子事件的时候，庚子年的事件殉难，然后他的日记写下一段话，后来他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小儿子，非常小，忘记是几岁大，或者是可能还不满周岁，很小的一个孩子，所以在危难来临之前，他可能在山西，因为那时候基督教的宣教是死亡的150个人当中一半是在山西死了，因为山西的那时候的巡抚玉璇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而且他是就说杀宣教士杀的最多，所以呢他情况越来越不妙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儿子托人送走，那儿子很小，所以他留个字条交代那个带走的人说，等我孩子长大了让他看这封信，是爸爸留给他的遗书。后来果然儿子送走没多久，父母这个宣教士夫妇都被杀掉砍头。他那封遗书写什么？写给他的儿子，他说，儿子啊，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我大概活不了多久，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只有一条命，可惜我只有一条命能够给中国，我死了，但是等你长大了回到中国来，我没有完成的事情你要完成。那爸爸死的时候20几岁，20年后儿子回来了，回到中国继续做他爸爸没做完的工作，直到他死在中国。那这个父亲，这个殉道者，他为什么会这样不怕死然后写这种话呢？他为什么不逃呢？当然他可能有机会逃，也许逃不出去或怎么样，但总而言之他给他儿子的不是一个充满的仇恨或者无望的，就是如果仇恨来说，你看中国人杀了我们，然后什么什么没有，他也不是那种完全的绝望说啊，我保护不了你了，然后什么，他不是说这种话，他说儿子啊，将来有一天你长大了，记得回到你爸爸死的地方，爸爸做不完的事你要替我完成。所以这个儿子20多年后回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直到他有一天老了死了埋葬在中国。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看透了死亡，所以他知道怎么活，所以未知死如何生，就这个意思。他知道死了以后有复活，所以死就死吧，年轻的死了很惨的死没有差别，死后有复活。但他觉得这个任务我能做一天做一天，我活一天就活一天，但如果不行，我知道这个工作神会继续做下去的。他只是吩咐他的儿子，爸爸完成不了的，你要替我去完成，回中国来。他儿子真的在美国读完大学回到中国做宣教士，就在中国埋身于中国，因为他们看透死亡。我岳母，我们可能师母也讲过或者我也讲过，我岳母她1994年已经将近20年前19年前过世的时候，在多伦多，那她自己是护士，他做很资深的护士，他对身体的状况有点了解，虽然医生一直没有查出他到底什么病，他心里有数，所以最后查出来他是一种胃肠科的癌症，因为事实上那时候已经癌症蔓延了， 已经没有办法找出根源是从胃开始的胃癌，还是肠开始的，是大肠是小肠，总而言之整个腹腔都是癌症的时候，已经没救了。我岳母说我早就知道了。所以当牧师来探望我母亲岳母的时候，他就给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牧师你不必为我的病祷告了，我知道我要见主面了，但是我快死了。快死的人的祷告是特别有功效的。牧师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吗？所以他为牧师祝福祷告。为什么？他看透死亡，他知道我会死了，但死后我会复活。 It's OK。 他过世的时候不到80岁，77、78多少岁，他走的不但是很安详，而且很有信心。所以他为牧师，为每一个来探病的人祷告，但是不要他们为他的身体祷告。他说不必为我身体祷告，我知道我要去见主面了，我不会活了，我会死了，但这问题不大。那每一个人他都要问，你有什么特别挂心的事吗？就要为你祷告的跟我讲，讲完以后他就每一个人提名代祷，连牧师他都为牧师祷告。所以从他的身上我看见，一个人当他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他怎么面对他的人生，包括死亡。我想复活节对我们而言也盼望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如果死亡都可以这样勇敢去面对，那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能面对的。但是以赛亚讲到这里，讲到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他再度把镜头拉回到眼前的生活。我的百姓啊，20节，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眼前有苦难，他说进入内屋，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过去这个字就是逾越节那个希伯来文的逾越，其实这个背景就是在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一个灾，神告诉摩西，你宣告所有的人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然后所有以色列人进入内屋，关上门，然后神灭命的使者，死亡的天使会出来巡行各地，每一家所有投胎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全部会死。所以以色列人进入内屋，关上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在里面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那个死亡的使者就从一家一家门口越过去，就看到有羔羊血就越过去。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关在门里面，然后战战兢兢的吃逾越节的羊羔晚餐，然后你就听到左邻右舍哭声，哇，哭出来了，因为这家有人死了，然后哇，你可以感到什么那种的气氛，那个死亡像一个浪潮一样一家一家的过去，所以你躲在门内，好像那个死亡的使者从你家门口越过去了，好，左邻右舍这边哇一哭，你就知道、这家不是动物就是有人死了，然后左边你就知道过去了。在那种的氛围之下，你的心情是什么？就是这个隐藏片时，你要忍耐，你要等候，等到神的愤怒过去。假如今天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可能一个局部的地方的战争灾难发生的时候，基督徒在这当中你也无从逃避的，你在这个里面。可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是真正关上门，我们门也不会真正有一个羔羊的血涂在门上，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就是我们羔羊的门，所以你在救恩的门内隐藏片时，等候神的愤怒过去。所以在神的保护之下会逾越，这个愤怒这个毁灭会从你家过去的，不会进入你的内屋。但是苦难还是苦难， 事业上还是充满了苦难，一直到有一天最后整个结束的时候，所以世界的末日就是神宣告游戏结束了，好像裁判打篮球打到最后哨子一吹，到了，结束了，算账了，那就是世界末日。在这个之前，人生很多事情会发生，但我们基督徒可以在盼望中忍耐等候神愤怒的过去，这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态度。可是因为我知道将来有永生，将来有复活，所以我会有信心，我会有盼望，我会能够坚持的忍耐到底。所以盼望，特别我们今天不但是复活节主日，但我们有圣餐。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事情，他的血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可以躲在内屋，有耶稣基督的血好像涂在我们的门楣上保护我们。可是我们也说过，圣餐也代表一种期望，因为将来有另外一个天上的盛宴，这耶稣说的。耶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喝这个杯的时候，他们要喝四杯，他一开头就说了，最后这一杯我不会喝的，我要到将来天国的宴席与你们喝共饮最后这一杯。所以这个宴席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流水席，历世历代的圣徒信主以后，我们加入神国的这个大家庭当中的部分，我们好像在参加这个宴席，但是最后那一杯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也期盼着我们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在天上那个真正的天国宴席当中，我们与历代的众圣徒，包括我们自己信主的家人，在那里再相会。所以我们领圣餐，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是充满着盼望。不是生离死别，基督徒不是生离死别，视死如归，我们会到那里去。过去我们不认识的圣徒，听过名字的，将来在那里相会。我们眼前所认识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信主的家人，在那一天我们都会相会。对，存着这样的心，我们领用主的杯和主的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谢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所流出的宝血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求主帮助我们对复活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为你而活，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活出基督，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